澳洲儿童性侵案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是有发生的，而且澳洲媒体近几年来很关注这个儿童性侵的话题，包括你说的 George Pell 的这个案件呢，是因为前一段时间这个澳洲 Royal Commission 的皇家调查委员会对有机构背景的儿童性侵的一个调查，推动了澳洲法律的进步，所以说在社会上这段时间的新闻关注度很高。我们经常听到的很多性侵案都是以前发生的案件了。我手上经手的案件有很多受害人，有的已经八九十岁了，那这是他们是孩子的时候发生的事情。现在我们社会各界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度提高了之后呢，现在有很多的法律来保护儿童的安全，大家法律意识也提高了，跟以前相比来说肯定是发生的是越来越少的，但是确实还是在发生的。2017年澳洲统计局出了一份报告，说有11%的女性和5%的男性在15岁之前遭到过性侵，这个是一个 average 的，就是说不是说是当下的儿童，就是说是澳洲普遍的调查。另外有一个数据是说，现在在澳洲社会中大概有140万人曾经有在15岁之前被这个性侵、
哦、这个数字很庞大的。
对，这是非常多的。另外澳洲政府有专门的 Doctor of Family Services 会保护儿童的组织，他们会接受举报的，保护儿童的这些案件都会被 refer 到他们这边去。然后在2015年到2016年年度呢，他们收到了大概有16万5千个案件，其中涉及了115000名的儿童。这些案件他们进行调查了之后，有6万个案件确认为是虐童案件，这些包括 physical abuse、 sexual abuse 和儿童的忽略。然后在这么多个案件里面呢，报案并且被证实的儿童性侵犯案件，这全澳来说大概有5500或者5600个案件是儿童性侵的案件。新南威尔士州有将近2900个， Victoria 有1500个左右，这是一年中的数据。
说到有关儿童性侵的话题，是不是华人社区它表现出的跟其他的社区会有点不一样？就是如果说家里有儿童遇到性侵的事件，在家长的处理态度上有没有不同？
那肯定是有的，因为这个跟我们的文化很有关系。首先第一个，对我们华人来讲，什么是性侵？我们可能会觉得发生了性关系它才是性侵，其实并不是的。我刚才说的数据里面，就是澳洲现在对这个性侵的认定，特别是对儿童性侵的认定是非常广的，包括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他们发生了性行为。第二个是有性行为类的接触，比如说抚摸、亲吻，包括非接触性的也可以被鉴定为性侵，比如说给儿童展示一些色情资料，这种呢都会被列入性侵的范围。华人的我觉得最大的第一个是我刚才讲的什么是性侵，他们觉得哦，这个并没有发生性关系，这个没有关系，这是一个。
就大家对于性侵的这种理解是不一样的。
对，首先的性侵的理解是不一样的。第二个呢，可能我们会觉得这个事情不是很严重，也不会造成很大的伤害，就是被亲一下、被摸一下没有关系的。还有家长会觉得，哎，我的小孩比较小，他们才7、8岁啊，他们懂什么？又不是10几、20岁的孩子，他们被亲一下、被摸一下没有关系的。可能家长会有这样子的误解。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，因为我以前有办过这个性侵的讲座，很多的家长会认为我们家是男孩子，男孩子没有关系，只有女孩子会被性侵，其实不是这样子的。那我想举一个例子，是我们公司接手的一个案件，我觉得这个案件很有代表力。这个案件呢是发生在很多年之前了，这个小孩子大概8岁9岁吧，他是来自一个很有宗教信仰的家庭，那个时候上的这个学校是一个宗教学校，而且是对这个宗教教义执行比较严格的宗教学校。这个性侵的事件只发生了一次，就是有一次他去学校厕所的时候，有一个男的教职员工是一个老师，而且这个老师呢是他们学校就是有这个宗教职位的一个人，他在这个男孩的这个私处摸了他一次，然后这个事情就结束了，但是之后性侵行为都没有发生了。后来这个受害者呢，他来接触我们的时候他已经30到40岁了，已经是成年人了。大部分的性侵它对人的伤害不是身体的伤害，而是心理的伤害。心理的伤害不是律师说了算的，不是法官说了算的，我们这个呢是会把他送去这个专门的 forensic psychiatrist， 就是有法律背景的精神科医生做精神鉴定。精神科医生鉴定出呢他是有创后综合症的症状，就是一次很轻微的行为，而且还是个男孩子。其实原因是他8、9岁的时候发生过这个事情，他当时觉得哦，这个是很奇怪的事，他并没有觉得这个是一个性侵行为啊，或者是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事情，他觉得很奇怪，而且有点不舒服。 然后呢，过了几年之后，当他慢慢长大了，他的这个家庭的他这个文化教育呢，让他认为男性和男性之间的性行为是不可以的。所以说，在他这个成长的阶段，后来他回想起这个事情来，他非常非常难理解，为什么神职人员对我做了这个事情？所以说这个是我的错吗？很小的一个事情，当时发生了，后来在他这个心里埋下了一个不安的种子。等到他意识到这个行为的错误之后，他再回想这个事情，对他造成非常大的困扰，以至于他之后在青春期的时候，因为他首先这个事情他觉得不可以跟其他人讲，这一点是在我们接触到的受害者之中
比较普遍的一个问题。
对，如果说这个小孩他发生的事情，他有地方沟通，能及时的跟父母沟通，寻找到了答案，能够自己在心里很快的就找到了平衡的话，那对他的伤害是比较小的。往往是这些不愿意跟别人说的小孩，慢慢的他 internalize 这些 information 的时候，然后对他心理造成了很大的压力，之后就会出现焦虑，出现困惑。
从律师的角度我们来看，如果说不幸发生了这样的类似的问题，作为家长怎么来进行采集证据，通过司法程序寻求正确的法律解决途径？
我觉得作为一个家长，支持你的孩子是最重要的。那至于采集证据，怎么样给孩子做心理建设，这些事情留给专业的人来做。第一，发现有这些行为，你可以找 GP， 然后让 GP 给你介绍到相应的 counseling service， 找学校的 counselor。第二，一定要报警。社区里这样子的一般都是熟人在作案，如果你发现了有一个人对孩子有这样子的行为，有可能对这个小孩来说不是第一次发生，有可能发生了很多次，而且非常有可能他会对其他的小孩，以前或者是以后，他会对其他的小孩子出手。现在很多数据都说90%的施暴者，这犯罪嫌疑人都是熟人，都是小孩认识的人。第二个呢，很多时候这些施暴者他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他是恋童癖，他只是因为在这个时候他有机会下手，同一个小孩身上可能不只是一次，他有机会他还会第二次第三次的下手，而且是如果他周围有其他的小孩的话，可能已经有其他的受害者了。澳洲警察局里面都有专门的调查 sex crime 的这个小组，澳洲的几个儿童医院也有专门的接受性侵的这个 forensic team， 有医院里面也有专门的这个部门，然后来接受这个性侵的受害，特别是儿童性侵的受害者提供帮助。